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里对耶稣的称呼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是道。约翰说，道参与了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他和神一样是永恒的，他实际上也就是神。道化身为人来到世上，成为耶稣。人过去见不到的神在耶稣身上具体显现了出来，他也把神的真理带给人类，包括您和我。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Rejoice, Emmanuel shall
有些人对耶稣诞生的地方感到很惊讶。身为神的儿子，他不是诞生在皇宫或是有钱人的家里，而是诞生在马槽里，而且被放在喂牛用的一个箱子里。今天我们将会读到天使对卑微的牧羊人，而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宣布耶稣的诞生。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请注意听这些牧羊人在得知神的儿子诞生之后怎么样赞美神。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Oh.
圣经上教导，性和生育是神所赐予的能力，是神圣而不是邪恶的。但是妇女在生产之后会排出一些血，从礼仪的角度上来看，她们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并不清洁。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耶稣出生了40天，玛利亚去圣殿里洁净自己。旧约圣经里也教导，所有出生的孩子原来是归神所有，父母必须要透过一个献祭的仪式把孩子从神那里买来。在今天的经文里，您也会听到约瑟和玛利亚所做的献祭。他们在圣殿里碰到了两个很敬畏神的人。接下来，当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8节的时候，请您注意听西面和亚拿是用什么美好的话语来祝福耶稣和玛利亚。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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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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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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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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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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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你不会明白， 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家庭能够充满着幸福、快乐和平安。但是从哪来的幸福，哪来的快乐和平安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如果您能够把自己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话，您就会有永恒的喜乐、平安、永恒的幸福。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是美国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清女士。君辉，上帝讲的这个盼望两个字，其实世人常常在嘴边提着，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够体会这盼望带来的这个上帝讲的这个盼望究竟含义有多么的丰盛。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这个盼望究竟可以给人带来多么深厚的力量？
我想讲一个，就是最近在一所著名大学进行的一个生理的实验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生理学家用动物做了一个耐力的实验，他们用的是这个挪威大田鼠，他们把这种大田鼠呢放到水里面，那么这种大田鼠呢就游泳，然后等到游很长时间以后，他们很累了，就在水里挣扎，然后坚持着就是不被淹。后来呢，看他们这些生理学家要计算一下，看他们能够游多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对这些大田鼠进行这种监测的时候，使他们特别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在水里边可以持续的游泳，一直到最后的挣扎呢是7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他们对第二组大田鼠又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过程呢稍微改动一下，就是他们监测着一些大田鼠呢游了快7个小时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大田鼠从水里面打捞上来，然后放在平台上只放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些大田鼠放到水里去，然后他们想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继续能游多久。那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从它一开始在水里，一直到这个被救出来了一次，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们挣扎的最后一刻，总共的时间是快20个小时。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大田鼠之所以能够游更长，明显的更长的时间，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救过，所以再把他们放到水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盼望，他们也可能被再一次救，所以这些大田鼠就可以游很长很长的时间。实际上有盼望的人，那身上会有一种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会都不能想象有的那种力量。
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不要讲21个小时，7个小时我可能也游不到。不过您刚刚讲的这个是，这个田鼠能够游得这么久，是因为他盼望他被救。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说我们的盼望是要建立在对他的盼望之上。我不知道对上帝的盼望在你们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给你们带来一种可以做到你们平常做不到的这种盼望带来的力量，有没有实际的一些经历？
我来举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今年6月份去中国北京看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想向我的爸爸妈妈传神的福音，可是因为回中国北京全家回去的路费的费用非常的昂贵，所以今年我终于可以负担得起回一趟中国北京。我已经离开中国北京12年，所以在这12年中间，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一直在替我的父母祈祷，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神。所以当我回到中国北京，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知道的神的福音全部的都传给他们。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八达岭爬长城，爬长城回来之后，我一看表才只有3点半，看到我的妈妈还没有做饭，我就赶快跑去厨房跟她一块儿做饭。我的妈妈说，你已经这么累了，快去休息一下，你休息我会很高兴的。可是我盼了12年回到这个家，就是想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让她感受到神把我是怎么样改变过来的，让我能够有到机会跟我的妈妈重新母女一起做事情。所以呢，我告诉我的妈妈，我说我呀真的是不累，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就是能跟你有多的时间交流，跟你有多的时间说话。我妈她就说，你还是去休息吧。但是我没有去，我就一直跟我妈在那儿把饭做完。所以后来我的爸爸就问我说，难道你真的不累吗？听众朋友们，告诉你，我是真的不累，因为我的注意力放在和我妈妈花更多的时间，跟她交心，跟她交流感情，所以我的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所以我没有感觉到爬山的疲劳。
要高兴，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对父母亲都有很深的孝敬、感恩、孝顺，去爱他们的心意。当我们真的把盼望建立在上帝之上，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得到上帝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做出我们平常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相信您和我一样，我们都希望家庭能够幸福快乐，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快乐是什么呢？希望您我从今天开始，我们把上帝的盼望放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不论任何的好处，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能够仰望上帝。请您试试看。钟辉、高清，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故事。
谢谢，
希望以后你们常来好吗？
好。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wow ！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哇！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你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听过活了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一直中国得着中国。
大家好，我是君君，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 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2分钟的圣经，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计划，神的名字含有他的使命在里头。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玛利亚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这个名字，这个词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人，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拯救的意思。耶稣来了就是要拯救我们，我们都有我们的过犯，我们都生活在罪恶之中，耶稣来了要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连他的名字都含有这个消息在内啊！耶稣拯救。朋友，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参看上千的短文。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再来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